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2年3月14号到3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日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去掉看不上人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职。今天在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话间都是家里人这个卫生习惯不好，那个顽固不化，这个邋遢的不像个样，不洗袜子，那个修得不精进不理性，把闺女女婿都说遍了，言语之间都是看不上这个看不惯那个等等。我给同修指出来，同修连连说对对对，不说了，我怎么又说别人。话才说完又开始说起外甥来，也是这不对那不好。我说你怎么又说，才说完不说了又开始说。这个看不上人的心是妒忌心，是别人的言行刺激到你了，不符合你的种种观念了，你的这个心才翻上来的。同修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个看不上人的心啊，是妒忌心啊，心里光觉得别扭，找不明白则回事。师父在法轮功中讲，有嫉妒心的人看不起别人。我们通过交流进一步认识到，看不起别人，看不上别人的为人处事，看不上别人不同于自己的做法，看不上别人的所作所为，或者做的某一件事，说的某一句话，即使别人不经意间的言行，都能刺激得自己心血冲头，冲了自己的气管了，冲击到自己的观念了，怨恨心、争斗心全起来了。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是妒忌心所致，心里才不平衡的。有时向内找，光找到不修口了，不能忍了，不找自己了，向外找了等等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根上。这个根上就是妒忌心。妒忌心不只是表现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强，还有隐藏更深的，就是这个看不上人的心，它是妒忌心的一种。很多时候表现出来是坏人看不上，好人也看不上，朋友看不上，同事更看不上，家里人这方面看不上，那方面看不上，衡量标准都是那些需要修饰的不好的观念。那些不好的观念怎么配作为衡量标准呢？我们老是看别人不好，怎么救人呢？说话的语气就带出来了不善的因素。看不上人家能把发自内心的想救人，一心为了对方好的信息传达给对方呢？就算说的有理，人家也不接受。那个看不上人的心没去掉，救人效果就不好。同修说，今天收获真大呀，这回不是抓树叶，抓到了根了。是啊，去掉看不上人的心，去掉妒忌心，看什么也顺眼了，容量也大了，跟人也不别扭了，同化宇宙特性，那多顺啊，什么都顺。妒忌心不去，那还行吗？不得正果的。心性提高都是相辅相成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可怕的怨恨心的可怕后果，作者心正。修炼十几年了，早就知道修炼人的任何一颗心不去都是不行的。而对于最近一个时期同修在网上切磋到的怨恨心，开始没引起太多的重视，觉得自己虽然也时常有对同修的怨恨心表露出来，但总觉得自己的这颗心不是那么太重，又不是那么重要。师父没在法中提到吗？其实师父提到了，是自己没领悟到，所以没把它当回事儿。后来经过学法，又总结了几位走向学悟的同修的所作所为，才惊觉起来。 认识到了修炼人的怨恨心不去是很危险的。首先看自己的怨恨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每当同修行事没按自己的意愿去办好，或者每当事物的出现或发展没如自己的意，不遂自己的意的时候，就心里极度的不平衡，口出怨言，面带愠怒或愁叹等等，自己总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不容别人对自己有名声上的任何伤害。可能正因为这样，还就是经常听到同修风言风语的给自己造一些不存在事实的谣言和说法，心里更是不平了。但又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去和人家争是非，表面上也好像放下了，但心里那个怨那个恨放不下，总要在嘴里嘟囔嘟囔的怨恨同修不在法上提高，总想告诉人家给别人造谣要造业要偿还的等等，喋喋不休的怨恨同修，而不知道利用这好机会去修自己的心，扩大容量，圆融整体。也许是师父看到我对自己所存在的怨恨心没引起足够重视和不想引起重视，从而修掉它，所以师父就安排了同修来告诉说，某某同修从劳教所回来邪悟了，满口都是胡言乱语，怨师父怨大法，净说些学大法耽误了他全家挣大钱，按每年十几万计，这十多年就得少收入200来万。我听了马上意识到，这是因为该同修带着有求之心来修炼，求不到生出了怨恨心造成的。我此时悟到，这怨恨心在平时看不出什么大的问题，有时也不过是发几句牢骚而已，但是要是不去抑制它，它就会在同修间能造成间隔，影响整体的圆融。等它再进一步被旧势力扩大的时候，这可怕的怨恨心就会被旧势力所用，让你把怨恨移到师父和大法那儿去，那你就危险了。旧势力就利用你的这颗怨恨心，让你产生极度的不平衡。我修大法这么多年了，我失去这个了，我失去那个了，失去了很多很多，可我得到了什么呀？什么都失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你不就开始怨师父怨大法了吗？旧势力正好借此机会让你怨师父怨大法，让你感到学大法后弄得你一无所得一无所有，完全是上当了，受骗了，坚决不能再学了，快退出来吧。不骂师父不骂大法还算好一点，多危险的一颗心啊。我们当地的一位主要协调人也是这样掉下去的，他当年在各方面都付出了很多很多，仅经济上的付出也得有十几万，可是当他被邪恶非法劳教以后，竟然在劳教所里当了邪恶的帮教。他以身说法，说他学法轮功完全是上当了，受骗了，说他对大法付出了十几万，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劳教。他的怨恨气恨就不打一处来，害得很多被劳教的学员听信了他的胡言乱语，也跟着邪悟了，造下的罪业不都得自己去偿还吗？可不可怕？数一数，像这种带有怨恨心不去而走向邪悟的学员还真不少，究其原因就是学法少做事多，不去真修自己这颗心，遇事向外求向外找，不向自己内心找，有的抱着有求心，求不来结果就产生怨恨心。其实师父确实在法中早就讲出这个问题了，有的人不悟求佛不行，就开始怨佛了，你怎么就不帮我，天天给你烧香磕头的。有的人因为这个事把佛像也摔了，从此骂佛，因为他一骂心性也掉下来了，功也没了，他知道啥也没有了，就更恨佛了，他以为佛在害他，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垮垮往下掉，转法轮。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其修道的心是一定要纯要正的，带着任何邪念带着任何怨恨的心都是圆满的障碍。希望和我一样还有怨恨心没去的同修多在这方面修一修，在继续做好救人救众生的过程中，去掉一切人心与执着， 走向真正的圆满。也谈怨恨心，作者吴思。看到同修写的关于怨恨心的交流文章，我也结合自己的有关情况谈谈这方面的认识。以前总觉得恨邪恶、恨恶警好像是理所应当的，尤其是对于迫害过自己的恶人，或在网上看到的特别邪恶的坏人，不自觉的就有一种仇恨的心理，恨不得这些坏人立即被清除、被淘汰。记得在监狱里，有一次遭到一群恶徒毒打，我在一段时间很仇视那个背后操纵此事的恶警，一看见他就用充满仇恨的眼光瞪他。后来在不断学法中，我才逐步认识到这个怨恨心的危害和根源。现在不管是看到什么邪恶的人或事，面对什么邪恶的人或事，都能很平静理智的对待，基本没有什么心理波动了。其实这个怨恨心的根源就是党文化，是邪党有意识灌输的结果。当然过去的人也会有恨心，可是把这种恨心当成一种动力，当成理所当然的，当成应该肯定的一种情感，甚至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加以大力宣传利用，这是邪党的发明创造。看看邪党前些年那些教材、电影等等，充斥着对仇恨的宣扬和赞美。而历史上无论哪一种文化、哪一种传统，都没有把仇恨作为一种积极因素加以肯定和宣扬的。尤其我们中华文明讲以德报怨，讲受到，讲容忍，讲慈悲，当然也讲善恶有报，可那是作为天理对人的一种规范和约束来讲的，基点还是欠善。西方宗教也是这样，唯独共产邪灵才宣扬仇恨、赞美仇恨、利用仇恨，这种怨恨心已经是不自觉的中了邪党的毒了，已经是在党文化中骂恶党了，当然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有的心态。这种怨恨心的危害很大，因为作为一种心，它不可能只是在面对邪恶时才起作用，它是在所有的场合都会表现出来的。我自己在与妻子同修的相处中，这种心表现的就很突出，比如说话好用反问句，好讽刺挖苦，有时说狠话，遇到互相之间有矛盾时心态不善，看不起他等等。在讲真相中也有反应，遇到那些为江某某、为邪党说好话的，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容易陷入辩论的状态，甚至讽刺对方。极端的一次曾经大怒，拍着桌子骂对方糊涂，当然救人的效果很容易打折扣。怨恨就常人而言也是一种低级消极的情感，对人有害无益，修炼人更是应该修取的。想想我们发正念的时候，清除邪恶的时候，如果带着这种怨恨心去发，就好像扫地时候恨那些灰尘，洗衣服时候恨那些污渍一样，实在有点可笑。因为我们恨那些灰尘污渍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把自己与他们放到同一个层次上来了？当然就有些可笑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告诉我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在《正法伦理》告诉我们，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当怨恨占据我们的心灵时，那善从何谈起呢？更不用说慈悲了。个人一点浅见，
不足之处，尽情指正。
清理自家空间厂里的共产邪灵物品，迫在眉睫。大陆大法弟子，师父传法20载，同修们在做好3件事上都很下功夫，做得也很好，唯独部分同修忽视了清理自家的空间厂，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也知道向内找，可怎么也找不到。下面就将我所遇到的几个例子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也是给同修提个醒，少走点弯路。把时间都用在正实法上，何乐而不为呢？我就不表述时间地点，直接说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一，我碰到一同修修炼很精进，转法轮都能背过，就是过一段时间就听他说修炼不容易，自己就凑合着修，反正也修不上去，最主要是陪老伴修，自己就那么回事吧。他老伴也很着急，但不敢说他，一说就急，只能听之任之。到小组来切磋，有同修提醒家里都清理了没有，先说没什么清理的，同修提醒关于共产邪灵物品清理了没有，这才想起来赶紧回家清理，什么单位发的奖状证书毛桌雕塑一定清理了有所好转，可还是觉得不太对劲。同修又说杂志报纸清理了没有，赶紧又回家清理，最后在不修炼家人处翻出很多报刊杂志放到地下室，说等家人同意后再说，同修又说不行，除恶务尽，分秒必争，这才回家彻底清除出去。也奇怪了，同修的修炼顺畅了，再没听过说自己修炼不行的话。二，这是我自家清理共产邪灵这方面的体会，一段时间状态特别不好，向内找也找不出原因，就是胸闷气短，读法时稍长一点的句子就要换气儿，怎么回事？家里都清理过了，一天猛然想起孩子的课本语文政治已清理过了，但其他书籍没有清理，就又开始清理，这一番可了不得，数学书里的题目还有马列毛的，气得我把孩子学过的所有书都扔到地上准备一并清理出去。这时孩子外出回来，看到地上都是他的书，我要给扔了，气得抱起书就放到自己床下，并说不许我碰。我当时和孩子吵也不行，只好将其他的书扔了。不一会儿就听到孩子开始咳嗽，一阵比一阵咳得厉害，还开始打喷嚏。我当时就悟到孩子的行为受到惩罚了，赶紧给孩子讲真相，这是那些书里的共产邪灵在作怪，你赶紧跟师父承认错误，说刚才的举动不对，请师父原谅，还得赶紧将那些书清理出去才行。这时他毫无怨言的同意了，我赶紧将那些害人的书扔了出去。神奇的事发生了，孩子的咳嗽喷嚏消失了。三，年前我莫名其妙的也出现咳嗽，晚上伴有发热的症状，咳得学法都不能进行，又怕影响小组学法，只好停了自己在家学，咳在家也不行，咳得一阵比一阵凶，咳得我肋骨都疼了，向内找找了好多执着也没找对，这种症状持续了快1个月。师父看我悟不到，就直接点化我。一日我在床上半坐着，咳得睡不着，可眼睁睁就看到一个10几岁的小伙子，长得非常英俊，在冲我笑呢，再一看戴着军帽五角星，手里还拿着一本毛毛头的书在胸前，文革时照相的姿势，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家里可清理过的呀？没有啊。不行，这不是偶然的，赶紧又去翻影集，才看到影集里有一个黄豆大的毛毛头像吊在影集缝里，这才想起来我在清理时将所有的天安门毛毛头用剪刀剪下，就留着本人的像，没想到邪恶不肯轻易离去，藏在影集缝里继续害我。我想这回你可甭想藏了，说着就将所有的照片连影集一并烧毁了。就这样困扰了我近1个月的症状消失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您辛苦了。四，近日我小组有一名老同修也出现了头晕症状， 走路也晕，睡觉也晕，在家学法也晕，来小组让发正念帮助。同修问，你家里清理了没有？他说他家里没有什么。同修问，你家里报刊杂志有没有？说有孙女的课本。我小组派了两个同修去他家里一看，电箱子盖衣柜的几十年前的鞋报，赶紧帮他清理。他自己不好说，借家里常人的嘴说，我姑娘说这样是不是太执着了，意思是说有这么严重吗？我赶紧将自己的经历和明慧同修的文章讲给他听，这才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说要彻底清理出去，不准共产邪灵害人。共产邪灵害人不浅，天灭中共大势所趋，愿我们同修百忙中抽时间将家里清理干净，不给共产邪灵提供土壤，自家清理干净了，再去清理别人家就容易多了。愿我们共同精进，跟师尊回家核实。
除恶要除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看网上同修的文章，谈到很多同修被敬业干扰，在向内找的同时清除了中共邪灵物品、书报、画像等等之后，很快敬业干扰消失。在此我想说的是，但这并没有清除另外空间的邪灵，邪灵在这儿暂时不能待了，可他们会在其他的同修那儿下手。如果自己稍不留心，放松了警备和修炼，很快这些邪灵又会钻空子找上门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清除邪灵物品的同时，一定得正面清除另外空间的邪灵，除恶要除根，不给邪灵再生的机会。我把我最近天目中看到的和修炼体会写出来，不足之处请指正。当我看了正见网上的同修写的一篇文章，说的是有的同修没有彻底清除家中邪灵物品，而被邪灵干扰的非常严重，表现为严重的感冒症状。我当时很迷惑，动了不正的一念，收到今天了，怎么同修连个邪灵都清除不了，被干扰成那样，有瞧不起他人之心在里面。可是不过两天，我也出现了所谓的感冒症状，浑身无力，鼻子也塞了，都没办法静下心来学法，更不能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了。要知道我这一段时间对自己的修炼抓得很紧的，每天早上两点起床先练功再学法，六点半出去做生意，到早上十二点前完工，小睡一下起来再学法，学完法就出去讲真相发资料，面对面发神印，劝有人人三配，晚上回家就打印资料刻录和打印真相币，我的真相币用量很大，几乎两天就得开一次机，时间排得满满的，很快乐也很充实。首先向内找自己哪有漏，找到自己有一颗瞧不起他人的心，可是病业的状态没有好转，还有加重之势。突然想起这两天我买回的玉米油上的某代言人，是中共邪党所宣传的模范人物，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赶紧把此人的话给清理了，感冒症状轻了一点，可还是不能正常的学法练功，很是苦恼，心里就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实在不知何因，为什么还没好起来，我哪有漏啊，救人不能耽误，请点化我吧。迷迷糊糊的睡觉了，醒来之时就从天幕中看到我的空间场往下很深的一个洞穴里，有一个长得像霸王龙的化石一样的邪灵，还在洞里一步步的向另一个洞里走着，说他是死的，他又是活着能动，说他是活着的，可他又像个死了的浑身没一块肉的化石。在这个邪灵的旁边还有其他的邪灵在往其他的通道里钻，寻找他们下一个目标，原来是这些邪灵在干扰他。活着的能量又来自何方呢？不就是这些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吗？当我们买他们的物品和听他们放的流毒等等，不都是在给他们背后的邪灵输送能量吗？只要这些邪灵不死，他们就会害人，迫害我们的同修。所以我们在清除邪灵物品之时，一定得彻底正面清除干扰我们背后的邪灵，除恶要除根。最后提醒大家， 加强正念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不给邪恶钻空子。因本人天目最近还看到邪恶在另外空间调兵，大量的聚集过后，就看到报道出来的各地邪恶又在疯狂的干扰和迫害大法弟子。为了对法负责，我克服怕他人嘲笑之心，把自己看到的写出来，仅做参考。最后与师父的讲法共勉，在邪恶的因素没有完全肃清之前，大家还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更加努力的彻底清除这些迫害正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
对神韵光盘新包装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次神韵光盘换新包装后，给不同的同修带来不同的想法和认识。有人认为包装太高档了，成本高了，不太愿意用新包装，也有人因为太精美了，太喜欢了，竟然舍不得大面积大量的发放了。还有人告诉别人只能对面给了，不能随便发放了等等认识。其实我认为这些认识都是有局限的、僵化的。在现实上，人心是有一个普遍的认识标准，那就是包装和价值是成正比的。书店里卖的正版碟片都要比马路牙子的盗版碟片包装好些。我们的神韵现在的包装基本和书店正版碟片类似了，这样的神韵包装才能让世人感到我们的内容是高档的，更会被人重视和乐于接受。我们的神韵是高档的最好演出，要让世人认同，就要有同样让人认同的包装。要成为社会主流内涵，就要有能得到社会公认的主流标准的包装。只有这样的包装才更配我们的神韵内容，更能得到重视，我们才能引领社会潮流，成为世人公认的高级演出。这样高档包装的神韵更适合大面积发放。原来的包装不够好，使得一些人怕看坏家里的碟机而不拿，还有一些人对这样包装的东西不感兴趣。这种新的包装使世人看到后，因为是高档碟，认为捡了便宜，而更乐于拿到家里了，提高了入户程度，使世人更愿意观看接受这些光碟。我们要提高认识，乐于接受认同新包装。关于光盘的发放方法也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和问题。有的协调人因为心疼钱、心疼东西，或因为包装档次高了，告诉下面的同修只能当面给光盘，不能发。也有一些同修自己心疼这么精美的包装，舍不得往外面发光盘了。这两种认识都是不对的。一方面，我们当面发放神韵光盘的量还是有限的，为了能更大程度救人，还是要经常坚持大面积发放神韵光盘。另外，有些地区还不具备对面发放光盘的条件，同时一些同修的心态也达不到能当面发放的能力，影响了这部分同修救人的热情。这样要求也给一些同修自身安全带来影响。也有一些同修自己心疼这么精美的包装，舍不得往外面发光盘了，这种认识小气了点。我们不能因为心疼好东西这颗人心后天形成的观念，不发光盘减少了救度众生的光盘发放量。大面积发放光盘还是我们救人的一个主要项目，我们可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让光盘盒能更干净，我们可以套上个塑料兜，这样既保证了神韵光盘清洁，又方便世人直接拿走。我们还可以开动脑筋想出很多办法，这些办法应该是多发光盘，而不是会减少光盘发放量的想法，更不是给同修带来发放障碍和加大发放危险的方法。在大陆这种邪恶的形势下，我们不要表面形式的冠冕堂皇，我们要的是能加大力度救度众生的目的，尤其要考虑同修的安全。正念正行不是慷慨激昂，更要有修炼人的理性和智慧。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层次有限，写出来了与同修共同切磋，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正求来的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天在小区的院子走，无意中看到姐姐同修换了一口牙，心想这牙换得怪整齐的，比没换牙之前好看多了。其实姐姐在没学大法前就换牙了，我们是1997年2月得法的，这么多年都没有过这种想法，不知道那天怎么会那样想。就这无意不正的一面，被邪恶旧势力在另外空间虎视眈眈的看到了，抓住这不在法上的人心，对我进行了迫害。后来我的门牙开始离缝，越离越宽，下边的牙相继开始松动，牙龈经常痛出血。洗脸时对着镜子经常看，越看越执着，越觉得难看。又听女儿说，她未来的婆婆怎么好看？我怎么这样了？求好看色心，自己还不悟。2007年年底，我的牙开始痛，不能吃不能睡，睡一会儿就痛醒，起来发正念也不起作用，因为是为牙不痛发正念，不是找执着找漏找那不符合法的要求了，当然也就不管用，因为那不是正念，是人心。持续了近一个月，在这期间去找过牙医，想把痛的最厉害最松动的拔掉，医生说上药消炎后才能拔，当时就上了点药，回来想这怎么能上药呢？这不是和用药治病一样吗？我是修炼人不能用药，也就没再去。快到过年了，因我在外地要回家过年，心想回家后再拔吧，省得不断痛。因为一直没在法上实修，旧势力就加强我的执着，让我更加不悟，更加执着。所以在过完年正月初五开始了拔牙，本想把最松动的两个先拔掉，其他松动不痛的先不拔。到了街上，因刚过完年，只有一家牙科开着门，就进去了。现在医生为了挣钱，能多拔不少拔，因怕疼也没说不打麻药。本来想拔两个，可医生说能拔四个，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拔四个也就答应了，这一拔不要紧。过来两天又想去拔，也不知道怎么像着邪一样，光想去拔牙，已经被邪恶因素控制得很厉害，根本想不起自己还是修炼人了。拔了这个，觉得那个碍事也拔了，这个在吃饭的时候一直咬嘴唇，不行也得拔，越拔越多，20多天拔了18颗，最后只剩下10个，不能再拔了。在拔牙期间，师父多次借同修和常人的嘴点化阻止，就他师父亲自站在自己面前点我这个悟性差不争气的弟子了。停了2个月去镶牙，镶了一口自己执着整齐的牙，因女儿的婚事又回到老家，回家后换着牙难受的不行，说话说不清，吃东西难受，在学法小组学法难受的学不下去，跑回家成天心想为什么要拔牙呢，看看同修都比我强，常人有的牙不好人家都没拔掉，我还是个练功人，连常人都不如，跟谁说话首先看人的牙，又执着起不拔牙的好了，这可怎么办呢？再去找牙医问问能不能给修理一下，这次可不能找那个拔牙的医生了，他太坏了，能拔不能拔他都给拔，还找医生的不是，还不悟不找自己。又找了一个女牙医，我问他能不能不带上边那个片，在嘴里难受的不行，他说行，换烤瓷牙就不用带上边片。我也不知道烤瓷是什么，本来我说上边的不行，他偏说先换下边，当时就像傻了一样，结果把下边的牙磨了后，因没了牙外面的保护层， 成更厉害，只能吃温一点的稀粥，难过的成夜不能睡觉，想想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牙痛了，痛都不能忍一忍，牙都没有了还咬什么，不听师父的话还算什么修炼人？这和旧势力淘汰他看不上的学员和这世人有什么区别？把自己弄成这样，让世人怎么看大法修炼人？换上了烤瓷牙，原来的牙痛得更厉害，说话也更不清，我简直要崩溃了，没几天就瘦了许多，哭了好几次，不敢看师父法相，一学法就想哭，想想师父多次的点化阻止，现在的难受师父都点名过还不悟，还算是大法弟子吗？不敢见同修，甚至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念头，想到了死，绝望了。其实这不好的念头是邪恶，不是自己。就在这不可收拾的时候，一天晚上电闪雷鸣，刮着狂风，下着大雨，我正在学法，听到有人敲门，我去开了门，一看是我县的一个协调人，他家在乡下，因我长期在外地，不经常在家。我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下这么大的雨？他说那边还有一个人，我去叫他来，大概离我家有150米，他俩来了，那个男的手被纱布包着，衣服淋湿了，我找了衣服让他换上，坐下说话。原来跟他一起来的是他丈夫，上班时手被烫伤了，来县城看，这几天一直想来你家看看，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家，也记不清你家在哪了，又是晚上，心想只管去吧，大概就那个方向。出来时天还没下雨，走到离你家不远就刮起大风，下起雨来，电闪雷鸣，雷好像就在我前边地上，走也没法走了，就跑到一家门楼下躲了一会儿。那个协调同修悟性好，他说我想你一定在家，而且一定有啥事，不然不会我要来找你，天气突然变成这样，这是邪恶在阻挡我不叫来你家，我一定要找到你。他一看我成那样，也就全明白了，他说多险啊，这是师父叫我来救你，就是你邪恶生命在阻挡回你，你可不能再这样了，赶快振作起来，不能再消沉下去了，牙拔就拔了，不要再想了，知错就改，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师父等着我们提高呢，赶快跟上来，这才是师父想看到的，想要的。我们说了一会儿，同修走了。第二天听说街上刮倒了好几棵大树，真是太险恶也太危险了，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叩谢慈悲恩师。在同修的帮助下，抓紧学法，克制一切不正的状态，逐渐好了起来，但最后还是把烤瓷牙去掉，全部换了，前后换了4次，花去9000多元钱。最后一次我烦得在家喊，我就换这一次了，结果最后一次换的还是不行，但已经喊了，也就这样吧。十几年的修炼，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回顾这几年走过的路，开始走进修炼时，也是家庭将要崩溃，走到尽头的时候，一天早起想到公园看看，现在都是练的什么功，碰到的人说练的法轮功，我一听这么好，第二天就去了。后来在不断学法中才知道，缘分到了，师父法身领去的，一接触到大法，兴奋的一切烦恼没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学法练功弘法，不知道劲有多大，学法时边念边哭，觉得学得太迟了，但没有真正按照大法要求踏踏实实的修，学法和实修脱节，基础没打好，所以在邪恶迫害后走了大的弯路，做了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错事，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在这几年正法修炼中，虽然学法练功没间断过，但学法时不入心，溜号求数量，读背变数不少，不会用法来指导实修，大法的法理也很难看到，还是表面意思，因没有实修，大法也不给显现， 也只能算个学者。师父苦心给安排的观难基本没有过去的，遇事还是常人的想法观念没变，做错了只知道后悔，不会向内找。执着心多的那都是求好看的色心、显示心、名誉心、怨恨心、急躁心、做事心、自以为是的心、责怪人的心、好激动的心、讲究心、求安逸心、争强好胜的心、一说就下的心、愿听好话的心、依赖心、虚荣心、不修口、议论人的心、嫉恶成仇的心等等等等。练功方面，练动功也乱想，练进功也没有感到像师父所讲，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转法轮，发正念方面玩任务心，发十分钟睁眼看好几次表，有时急着做饭或家里来人，时间不足就起来走了。夜里12点早上6点，有时迷糊过去了，有时手到掌。看看这么多不符合修炼的状态，就是你会不迫害吗？好在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又一次给机会改正。讲真相方面，开始只是发发传单，面对面讲也是熟人多陌生人少，换牙后觉得嘴和以前很不一样，没法去讲。我知道这又是自己爱面子的执着心，突破了该讲还讲。因在外地也接触不到同修，出去讲真相很少，只是自己做点资料少量发放。09年下半年，在师父慈悲安排下，接触到了一个外地同修。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已10多年了，很有经验，问我能不能跟他一起出去讲。我同意后，我俩配合讲真相救人，到现在在同修的帮助下，也学会了面带笑容平稳的讲。讲对的人多了不起欢喜心，讲少了找原因，哪有不足互相指出来。想想以前做过的错事，耽误了很多救人的宝贵时间，真是不应该，得抢回来赶上来。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这件事我写过好几次，写好撕了，撕了又写，一直没写成，觉得这也是干扰，是思想业怕曝光。这次又想写，也是干扰的拖了好几天。我知道自己修的差劲，没有像我这样悟性差的。明慧周刊、正见周刊都是同修写如何修心性，在法中升华，我很羡慕。我只能写我的差距，愿自己在正法最后的最后能尽量跟上，不错过这万古机缘。在这里我感谢明慧同修、正见同修和所有投稿交流文章的同修，给予我很多帮助，也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据最近的一次梦境，作者一枝梅。前两天我心忽然很燥，学法背法都不入心，然而我却没有深挖这背后的人心执着，反而在网上看起了韩剧。我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在网上看电视剧了，但是以前曾经痴迷韩剧，认为韩剧中没有中共协党的因素，大法弟子的网站上也有对于韩剧的评价感悟等，于是自己就堂堂正正地看起了韩剧，除了大长今，还逐渐看起了爱情剧。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认为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上，比如新浪人电视台上也有韩剧吗？就这样我看起了韩剧爱情片。但是现代变异社会中，在末世里一切都在败坏，不分地域国家。看了一会儿韩剧后，刚躺在床上，忽然间进入了一种似睡非睡，头脑清醒但是全身却动不了的状态。眼前也清晰地出现了一个画面， 我和我的孩子坐在一个大屏幕的电视机前，电视节目声音很大，现代的那种杂乱的音乐充斥着房间，可是在电视画面的影像后面却有一条红色的恶龙在大声咆哮着，震耳欲聋，有一只红色的大爪子从电视里伸了出来，砰砰拍着我前面的茶几上。我一惊清醒了过来，心头砰砰乱跳，近思这梦，悟到这是老师在点化我。虽然韩国不是共产邪灵统治的国家，但是邪恶的因素却渗透了末世地球上的一切领域。电视剧中那些谈情说爱的画面中充斥了邪淫的因素，它背后也是撒旦恶灵。看这样的电视剧会让人浮想联翩，心思散乱，破坏了修炼者的清净的心境。如果不断欲，色欲心就会逐渐的被增强，从而被撒旦踹入地狱。色欲心是修炼人的一大关，是必须要去的执着。从这次梦境，我更加认识到了人间哪也没有净土，只有法轮大法是净土，只有大法修炼者的场所，如法会、大法弟子办的网站是净土。这是我所在层次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四个整点发正念的作用。作者真心。昨晚做了一个作品，正上传的时候突然断电了，我意识到这是干扰。之前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做救人项目的时候，不是电脑坏了，就是网络断了，要不就是邻居大声的吵架。于是我坐下来发正念，发了几十分钟，电还没有恢复，思想里出现很多负面想法，很沮丧的坐在床上。过了一会儿，一只蚊子，这么冷的天竟然有蚊子从鼻子上飞过，我意识到该发凌晨12点的正念了，于是看一下时间，11点54，正式发正念的时候，清理完自身，刚发完第二个5分钟，电就来了。我悟到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比自己单独发正念重要的多。如果自己经常受到干扰无法排除，一定不要错过了全球四个整点的集体发正念。
练功与练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晚看了风靡世界的艺术盛宴，看到神韵艺术团演员练舞蹈汗水往下滴的镜头，很感动。神韵演员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痛，不偷懒，每天练7-8小时，光是练习手剑都要每天练习300个不掉，有的练习旋转，每天练习转100个。没有坚强的毅力和决心，没有付出的辛苦和汗水，是练不出高超的技术的。艺术境界是提高不上去的，也没有今天神韵演出的精彩绝伦。练武是不能懒惰，不能怕苦的。我就想到练功也是不能怕苦，不能懒惰的。懒惰是我的一个很难克服的执着，每次练功都要做一次思想斗争，练还是不练，起来还是不起来。双盘怕痛，非总是单盘。假使舞蹈学员练舞像我练功一样怕痛偷懒，是成不了一个演员的。神韵演出的盛况哪里来？今天早上起来练功，我想起神韵演员练舞的毅力，想不能再偷懒了。神韵演员压腿拉筋都不怕痛，跳那么多高体力的舞都能坚持，我练这么舒缓慢动作的功法还嫌累吗？要坚持呀。于是起来练功，单盘练了一会儿，想起要双盘就双盘上，腿麻了，想又疼又麻，不是好事吗？不要拿下腿来，要坚持，就坚持到最后了，这是今天的一个进步。
子交流，修炼体悟，滴水感悟。作者吴直。最近偶有春雨，家住的地方只要是下过雨后，就有一处地方会漏水，需要使用桶子接漏。因为水不多，影响不大，就使用一个小小的深桶子来接水。刚开始因为是空桶子，水滴从高处落下时就会有打击桶底的声音，很是大声。接着等水位有一点点高度，水滴不直接打到底部了，滴答声就小多了。越接近满水位时，声音就越小了。因为家里练功的地方就靠近水桶，只要下过雨后，就有一两间会与水滴和滴声相伴。水滴大约是20至30秒会有一滴水落下吧。这种事早就习以为常，本来也没什么新奇的。前几天在练动功一至四套功法时，忽然不经意地张开眼看了桶子一眼，内心竟被水滴产生的波澜引出一种震惊。原以为从高处滴落的水只会产生一点点的波纹，不消一会儿就会散去，没想到水花落下后扩散出去的波澜在极短的时间里碰撞到了边缘，又迅速地由四面八方全面向中心点袭来。这小小的水滴所产生的波浪竟是如此的高，水面摇晃的程度竟如此剧烈，水中的能量经过数次来回的震荡穿越后，水面才逐渐又恢复平静。这件事竟然是我始料未及的。忽然间我领悟到水的波澜为什么会如此剧烈，为什么会动荡得如此厉害，只是因为接水的桶子太小了。回想自己的修炼，自己心的容量是不是就像这个水桶一样，凡是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就像高空落下的水滴，通常是微不足道的，就是因为心的容量太小了，才会被情绪的情所带动，在内心动荡不已，久久才能平息。原来是自己的心容量太小了，如果内心像大海一样的广阔无垠，无私无尽的包容，那么这小小的水滴落下时，是不是一丝丝的波澜都不起，甚至是无声无息。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执着心就是我们心的容量，执着心越多，容量就越小，产生的震荡就越大。小事也当成大事，大事就当成天大的事。这样下去影响了练功，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入境？影响了学法，学法时还想着其他事而走神，什么时候才能把心性提高上来？师父说，恶者妒嫉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精进要旨，境界。执着心放下的越多，心境愈广阔，心的容量如大海一样扩大，一直到连放下执着心的执着也没有了，心的容量就不再只是大海了，连海也没有了，就像一滴水滴到了虚空，瞬间化为乌有了。个人领悟，如有不周，请同修慈悲指正。
错了就改。作者清河。今天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说，有位老年同修向世人讲三退时，让被退者把家人的名字写在三退名单里，事实上其家人愿意退否并不知道。听完同修的话，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曾经我的手机接到了一个海外的电话录音，讲述的是三退的内容，如果同意退，按照录音告诉的按手机的某个键就行了。我就照录音讲的按了那个键，表示愿意用录音中已起好的某某名字退团。其实我已经在网上声明退过了。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拒绝了，海外的同修会失望的，而我很想同修有信心的做下去。事后心里觉得不妥，毕竟自己是退过了的。 正好一位同修大姐来了，我就和她讲了这事。同修大姐立即指出这样不对，不真实，我才完全清醒。大法弟子修炼真善人，在人中起码是有诚信的，提供的三退数据应是真实不虚的。我退了又重复的退，不再贪讲吗？如果三退人数误差大了，邪恶会以此为借口对海外同修的项目搞破坏，会使海外同修办的项目受到损失。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弟子错了，请求师父给弟子机会弥补。第二天出去打语音电话，在公车上，一位面带病容的妇女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我悟到是师父安排的机会。当我亲身对他讲完大法真相以及三退保平安以后，他说他入过团，我说就用某某电话录音取的那个名字给你退了吧。他微笑的点头，我由衷的为他选择光明而高兴，同时很感谢他的选择使我改正了错误。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开篇的第一句就是，我在整个传法成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出自转法轮。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对自己做的事不负责呢？从法中知道，真的是一颗负责的心，结果就好。因为我们还有人心，难免有错，但错了就改，向内找是什么人心造成的，把这个错误变成我们修炼升华的机会。以上个人认识，敬请指正。
劝退老支书，作者正悟。720大法遭邪党迫害后，我从县公安局被下放到偏远乡村。那阵子经常走村串社，正好为我给村民们讲真相提供了方便。和喧嚣的城市相比，僻静偏远的乡村，村民们要善良淳朴得多，尤其上了年纪的人，思想中多多少少还有些信神信佛的影子。大法真相一般都好讲，劝三退也容易些，可总有例外。八里村的老支书刘介头就是一个，70多岁的人，退休多年了，大法真相听了多少次了，虽然都能认同，可一说到退党，怎么也不愿意。他说自己可是个善良人，这辈子没干啥坏事，退不退不碍事。村里的学党支部开会，总找他去讲几句，他倒觉得这是自己价值的一种体现，颇为自豪。我弄明白了他不肯退党的症结，就变换了与他交流的方式。一次见面，我和老刘有了下面这段交谈。小李子，明天回城帮忙给办个事儿。老刘见我就打招呼，我可不愿意给杀人犯办事。我冷不丁冒出这么句话，什么？谁是杀人犯？老刘一脸的惊愕，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你还不承认你是个杀人犯吗？我缓缓地反问他，我杀谁了？你可给我说清楚，这不是开玩笑的。老刘显得有点急，你杀谁了？你问问你自己。你们村搞计划生育，你主管多少年了？我开始提示他，管了半辈子了。老刘还没有意识到我要说啥。一年你们村强行堕胎的孕妇有多少？我接着提示他，每年至少有2-3人。老刘回答道，那你一年至少要杀2-3人，这半辈子你杀了多少人？还说自己没干过啥坏事？
我把话挑明了，这怎么能是我杀的呢？这是党的政策。老刘满脸的不认可，你是这杀人政策主要的积极的执行者，那就是杀人，和恶党一起用政策杀人，你却心里坦然，麻木不仁，不可怕吗？我的语气无容置疑。老刘低头无语，你至今还甘为恶党一员，给这绝我民族后代的杀人恶魔做帮凶，还自以为是，老天能放过他吗？你现在还不快下贼船，难道要陪他一起遭天惩吗？停了好一会儿，老刘才缓缓地说道，是啊，这辈子稀里糊涂被这恶党指使着害了多少人命，罪孽啊罪孽，语气中透着重重的追悔，要不是你这么提醒，我真还糊涂着呢，退党早该退了他。谢谢你小李子。老刘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不用谢我，谢谢我们师傅吧，我也真替老刘高兴。
神奇的是荒地玉米大丰收，作者安琴。我一想便就停了，作者安琴。一天晚上，妹妹和我到附近农村去贴传单，内容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天灭中共，退出党团队能保命，看神运能神清气爽。我左手提着讲壶筒，右手拿着棕刷，妹妹背着书包装着传单。进村后挨门挨户，在大门上我刷讲壶，妹妹贴，配合默契，快捷方便，只要有点亮光看清就行。一到大街上路灯都很亮，贴起来就不方便了，要是灯光暗下来就好了。我就这么一想，全村的灯光顿时就灭了。等我俩都贴完了，出了村，回头再一看，全村的灯光又都亮了，真是神助我也。荒地玉米大丰收，作者安锦。2005年我出嫁后，家里只有老父亲了，已经70多岁，没人照顾，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村北有4亩荒地，依我什么都种不了，谁要就给谁。父亲执意要种，春天我就帮他撒上了玉米，过去都是我帮他建苗、除草、施肥、浇水、撒农药，直到秋天把玉米收回家。现在我结婚了，离家远了，偶尔回来看看他，帮他拆拆洗洗，缝缝补补，地里的庄稼就顾不上了。我是大法弟子，到哪儿都得把3件事放在第一位，其他都是次要的。我回娘家也主要是走门串户发光盘、传单、小册子等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找同修姐妹们交流。就对父亲说，预料种子也撒了，您不用管它了，爱长什么样就长什么样吧，您别再下地干活了，到秋天我再回来帮您收。父亲还真听话，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到那块地里去看过。我在丈夫家发正念时，偶尔也想起那4亩荒地，就念叨几句。4亩地里的青玉米都是我的好姐妹，你们长得壮壮实实，我圆满了也把你们带上去。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听村里来人说，你们家那片玉米苗绿油油的，长得可好了。前几天刮了一场风，周围的庄稼都刮倒了，就是你们家的不倒，可显眼了。到秋收时我才回去，果然秧高杆挺，玉米个头大又饱满。4亩地收了5000多斤玉米粒，乐得父亲合不拢嘴，说这是老天帮忙，给了咱们大福了。全村人听我说了真相，
没有不服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